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七节，第十节到十七节，好。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好，谢谢。以弗所书呢，在讲到神一个永恒的心意呢，他就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个荣耀的教会不是指一个建筑物，它乃是指说有一批人那样充满了神的同在、神的圣洁，充满了神自己的荣耀。好，这个心腹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到，他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好，那所以我们前些时候有讲到这个神的这个永恒的心意，那他从很多角度，他还讲到这个恩召的指望，另外也讲到一个神的一个奥秘。好，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这位神要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个历世历代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直到圣灵来充满我们。哎呀，我们才发现主啊，原来你可以这样住在我的里面，那么真实，那么清楚，我在地上可以过这样与主同住的生活。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神永恒的心意呢，到最后的这个地方呢，保罗他就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好，那他就讲到说有一件事，就是仇敌他要来拦阻神的这个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历世历代以来神一直在等着一件事，就是要他得到一批心腹，好，得到一批充满了神同在、充满了神的大能的一批人。可是呢，这个有一个在这个第十二节讲到，他说有一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呢，他就是要一直来破坏这件事。所以仇敌哦，他不怕你们一千个人、一万个人涌进教会，他不怕。可是呢，他很怕有一个、两个，那真实的住在神的同在里面，让神的同在、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神的大能从这样的人彰显出来。仇敌非常的怕。那宋尚杰以前在中国大陆，他就是带领人都是真实的悔改，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开始起来要抢救人来进入神的国。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被邪灵附了以后，那个邪灵就借着他就说出来，他说我不怕你们都成为基督徒，我只有最恨宋尚杰。他就是很恨宋尚杰，带领人真实的恨恶罪，住在神的里面。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哈，他说十二节，他说我们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很需要认识，他今天在地上不是在面对这个人那个人，而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你需要认识，你需要认识。好，像有一位太太，她说她的先生哦，每次一从台湾一回来哈，他先生就是在台湾每几个月就来一次，这样来了以后就是总是脾气很大，脾气很大，然后就动不动就是这里骂那里骂啊，就这样。好，那他就一直跟他讲道理都没有用，他就是骂骂骂。那所以他说， 有一次好像忽然间神教导他，他就站在他先生的后面，他先不知道在做什么事，他就站在他的先生的后面就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斥责你这个争闹的灵从我先生身上出去。他小声的讲，不能让先生听见啊，听见会更生气啊。那就忽然间发现他先生就停止下来了，停止那个一直骂一直骂一直唠叨的那个就停止下来。然后接下来几天就很安静，对他们很好。另外有一个太太，她也是这样讲，她说有时候，她说已经晚上了要睡觉了，她两个躺在床上，可是先生就开始一直的念啊，一直的唠叨你哪里怎么样怎么样，她怎么解释哦？她先生就已经跟她解释事实不是这样，可是她先生就继续的讲继续的讲，好像就是你解释什么都听不进去，绕在一个点上，就是这样一直绕一直绕。那这个姊妹呢，主也是就教导她，就说这个就不是讲道理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灵要让你们夫妻的关系破裂，要让你们一直在争闹的里面。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姊妹啊，就让他奉主耶稣的名斥责这个分裂的灵、争闹的灵出去，哈，让他出去。他这样一祷告了以后，就他先生就忽然间就安静下来，就睡着了。好，有一些事情夫妻是需要沟通的。可是有一些事情你发现怎么沟都不通，就是一直绕那个圆圈，重复的讲那些话，你就知道好像他被那个灵一直的缠绕捆绑住。所以这时候你需要靠着主的权柄来斥责这个离开。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知道灵界的事。你看在圣经里面，我那时候信主刚信主一段时间，我读到四福音里面讲到那个有一个驼背了18年的一个女人啊，那耶稣就说他说这个女人被撒旦捆绑了18年。我想明明就驼背啊，我们放眼看我们周遭也很多驼背的啊，驼背很可能就是他常常姿势不正确啊，就越来越驼啊，要不然就是缺乏钙啊，我们很多理性的分析。可是耶稣说他被撒旦捆绑了18年，就耶稣一为他祷告斥责，他的背挺直起来。这样的神迹不只是在耶稣的时代，在现今的时代仍然常常发生。像害癫痫病的，我们知道癫痫病就是这样嘛，就倒在地上啊，抖啊抖啊，口吐白沫啊，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癫痫病的怎么讲，说那个鬼屡次把他摔在火里，屡次把他摔在水里。然后耶稣说这类的鬼若不借着禁食祷告就不能赶出去。难道这样的圣经只适用在耶稣那个时代吗？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需要去认真的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好让我们眼睛的看见是对的看法。我们常常很会分析这个病就是癫痫嘛，癫痫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主耶稣说那个鬼一直在把它摔在火里，摔在水里。所以我们需要明白那个灵界的征战。我们新竹有一个弟兄，他是个清大博士班的学生，那他呢是在台北一信主了以后就来新竹读书，那有人介绍他来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以后他就开始参加我们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课程，那我们礼拜四也都是在讲内，我们在这里礼拜四也都在讲有关内在生活这一方面的。那他来参加以后呢，那他才开始意识到，因为这个弟兄呢他就是有口疾，有口疾，以至于他在清大的宿舍里面他很怕接电话，人家如果说你的电话，他就电话响他很怕去接，因为他就就是老是讲不出来，口疾啊。结果他听了这个内在生活的教导以后，他就 回到宿舍里面，他就开始赞美，赞美神，开始大声的赞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人个性就是内向啊，害羞啊，很怕跟人家讲话啊。有时候刚开始可能是这样，可是你越一直没有突破，你就越来越来就变成有一种灵在那个身上，一种捆绑在那个身上。好，那结果这个弟兄他在那赞美啊，在那赞美以后，他说那个邪灵哦，就显出他那个真灵的面目来，就是在那嘲笑他说，你永远睁不开我的手掌的。可是呢，这个弟兄就更大声的赞美啊，斥着这个邪灵离开啊，斥着这个口疾的这个鬼离开啊，他就在那大声的称赞。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那个东西有一个东西从他身上出去，哎呦，这个弟兄不再口疾了，而且这个弟兄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有口才的人，非常有口才，你而且很会讲道。他也准备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他虽然现在已经当副教授，主呼召他，他准备要辞掉工作出来全时间服侍主。那有很多事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会用理性的分析这个啊那个，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有一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他是那个执政的掌权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有时候就是你容许幽暗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你就给他留了一个破口进来。好，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呢，她有甲状腺亢进，所以她常常就是很紧张，你看她的动作啊什么就是很紧张，很不安息这样。好，很好的一个姊妹，可是就是动作什么就是啊很紧张。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多一点花时间亲近神哈，多一点花时间亲近神哈，让里面更有主的同在，更丰富而更安息。你看他可以一直来参加聚会，可是他在生活里面就是没有花时间去照着所听的教导去做。好，那以至于那个神的丰富，他一直没有进入那个神丰富的里面。好，那虽然在教会也很爱人啊，也很愿意服侍别人的，可是就是很紧张这样。那有一天呢，我又跟他讲了，那他自己也听了话了，他真的开始愿意花时间多一点在主的面前。好，在主的面前，他真的开始花时间多一点在主面前以后呢，他说主就开始光照他。好，主光照他说，好，说你的生活中有很多的破口，好，特别是在话语上，好，常常把神的福气漏掉了。好，因为他就是这姊妹就是很喜欢讲这个人的事啊，那个人的事啊，哈，就是哪里有什么的事，他就是爱讲爱讲，就是哈这样。好，那你有时候你话很多，一直讲讲讲讲讲，好，这聚会里面真的同在装了一点，回去又漏掉了，好，或者讲了一些不够恩慈的话，好啊，不够有爱的话，好，造就不是造就人的话，就把那个福气一直漏掉。那这个姊妹就在主面前一直悔改，一直悔改。他越悔改，主就光照他越多，他就更多的悔改。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好悔改的，是因为我们都不求主光照，所以你根本里面已经厚厚的不知道几层的茧在那里了，光照不进来了，铜墙铁壁了。而我们如果求主光照，主啊，你是信实的，为什么别人可以尝到你的同在那么丰富，为什么我没有？主，你光照我，一定我有什么地方拦阻你的。主，你光照我，主很乐意光照的。而你越悔改，主就越愿意光照。就好像我们有些人，你一跟他讲一点，哎呀，他就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做错了，愿意去改。这样的人，你就很愿意让他帮助他更完全。所以有些人讲了也没用，讲了没用，你就不再讲他了，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对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主动的求主光照我，光照我，有什么我要悔改，有什么我要燃烛你的 为什么我会拦阻你的？我服侍主16年了，我到现在我常常求主光照我。我并不是因为我是牧师在这讲道我就完全的，我常常需要求主光照我，好让我常常悔改，常常在最低的里面。好，那那这个姊妹她以前她就觉得她会紧张啊，动作会紧张，都是她妈妈使她这样，因为她妈妈常常忽然间就打开门就喊她一声，所以她吓一跳。好，所以她觉得她妈妈常常这个给她压力造成她紧张，所以她以为是这样。可是当她开始来求主光照光照，她悔改，更多的悔改以后，你知道她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真的变得那么安息，那么有平安，那么安息。我讲这些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有很多事是跟灵界有关的，是因为我们容许的一些幽暗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那个执政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就在你的里面有地位，有地位。像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5章，我们这里不要翻掉，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5章。彼得前书5章第7、第8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好，谢谢。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说哈，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好，然后接着他就讲到说你要谨守警醒。好，他说什么意思？他就说你要谨守着，谨守不要让忧虑进来，你要谨守着不让忧虑进来，还有呢你要警醒着抵挡一切的忧虑。他说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说这个吼叫的狮子仇敌啊，他最喜欢吞吃忧虑的人，因为忧虑的人很好吞吃，因为忧虑的人呢他不懂得他并不会举起信德的藤牌，他也不懂得戴上救恩的头盔，忧虑的人不懂得防卫，他只是一直在忧虑他所挂心的事，所以这样的人一口就吞吃了。魔鬼最很好吃，很容易吃，很容易吞吃这个忧虑的人。我好多年前认识一个护理长，那他呢，他的先生在台湾很大的一个医院当主任，好，那。所以他们在台湾的时候家境很好，房子也很大，还请佣人。可是呢来了美国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这个太太先带着孩子先来美国。那来美国呢，那先生因为医生在台湾比较好赚钱嘛，所以先生还在台湾。那他们住在这个 Mountree Park, 洛杉矶。那人家就跟他讲这个 Mountree Park 很危险啊，不要随便出去啊，这个有的会抢啊什么哈，所以他就平常也很少出门，就买个菜啊出去这样。那就一个人呢就越来越忧虑，因为你想护理长以前在台湾是很忙的，来到这就不太有什么事好做了，然后呢就开始一直忧虑，哎呀都赚台币花美金，他们那么多年前那个汇率，这个美金换台币汇率蛮高的，那所以就是会一直算，你看，然后这个钱一直在用掉，台币赚进来，美金花出去，还有呢，这个先生在台湾不知道会不会有外遇，就这样开始一直忧虑，一直忧虑，那结果没有多久，你看见他的脸完全变了一个人。完全变了一个人。那我们会觉得哎呀就是生活劳苦嘛，可是其实是什么？ 其实魔鬼一直刚开始他有想到这个生活上的事有一点忧虑，可是呢不懂得要来抵挡，不懂得要来谨守警醒。虽然他是个基督徒，可是他不是一个追求的基督徒，就是仅仅去做礼拜天，礼拜基督徒要做礼拜，所以去做礼拜，就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没有武器啊，没有武器。所以环境困难一来了呢，他就一直落在那个忧虑的里面。刚开始只是一点忧虑，可是越来越来，就是越想就越忧虑，越忧虑就越一直被那个忧虑捆绑住，捆绑住，好，然后就变成仇敌，就这样一口一口的把它吞吃掉，吞吃掉他的喜乐，吞吃掉他的平安，吞吃掉他生活的光明盼望，都吞吃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留意仇敌，他最会偷。他说他要那个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边寻找可吞吃的。仇敌他要吞吃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借着忧虑。一口就吞吃掉，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很多人会忧虑这个啊，会不会被 lay off 啊？哈、哦，忧虑这个是那个是哈、哦，先生会不会外遇啊？等等，好、哦，这个现在也很多得这样的病，躁郁症。那个躁郁症，有的就是刚开始就是忧虑，忧虑。以后又变急躁，啊，忧虑、急躁，一直后来循环，就说，我现在已经忘了，就是说那个忧虑的人哈，不喜乐的人哈，那个一个常常笑的人哈，那个脑部会分泌出一种东西来，我忘了那个名称叫做什么哈，那个东西会止痛，而且会对身体非常好，可是因为你不喜乐、不笑。好，让他这样忧虑，以至于那个东西就不分泌了，越来越来，你里面不平衡了、啊，你里面的分泌不平衡，所以以后后来就得那种躁郁症。这我们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疾病，可是实在是仇敌来吞吃人，把一个人就这样让他活在他整个幽暗的世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留意。明白，这是仇敌的诡计。为什么？因为神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个荣耀的教会是充满了神的光明的，充满了神的喜乐的。可是仇敌就是要把黑暗、幽暗带进你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很留意，不要让一点点的忧虑、黑暗进到我们的里面。疾病也是这样，要快一点抵挡。我们礼拜五清新小家聚会就要开始聚会了，聚会前我们的弟兄，我们一个弟兄就告诉我说他被传染了，感冒了，头很痛、哦、那个头非常的痛，我也看他的脸色、哦、我知道他身体很不舒服，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现在要聚会了，等一下在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大声的赞美、哦、在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一直斥责那个感冒的病菌出去、哦、你今天一定要好起来，你今天晚上不好起来，你就会一拖长了，整个疾病就越来越严重。那我们的弟兄他真的很听话，在敬拜的时候他就开始征战、哦、我自己在敬拜，我也在为他祷告，为他征战，感谢主。就聚完会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好了，他已经完全好。这是我们前天礼拜五的时候，礼拜六早上聚会前又一个弟兄也说他也感冒了，我也是跟他讲今天早上你一定要叫得胜，好，然后在敬拜的里面就一直斥责他，今天早上你就要一定要完全好起来，好，要得胜，完全好起来。好，聚完会的时候他也完全好了。很多时候我们生病我们不在意，我自己是因为生病病怕了，我也是刚开始也是不在意，年轻人嘛，咳就让他咳嘛， 感冒就感冒嘛，啊，可是呢，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实在是咳嗽感冒一直跟着流行啊，才刚好了，人家这一波又流行了，我又跟着流行了，就这样子，一直感冒咳嗽，感冒咳嗽，就这样。那我没有去在意他，没有去在意他。等到我一个人，92年我来到美国来拓荒，我一个人住在那里，我生病也不会有人知道的。我发现我实在要好好的来抵挡这些，我就抵挡这个感冒哈，我非常的怕感冒，因为我实在很深的认识这个仇敌啊，所以我就变成很谨守警醒，有一点点征兆了，有一点点不对劲了，我就赶快的斥责这感冒病菌离开，赶快跨耶稣的保险在我的身上。我去年一年里面，我可以说我想一定差不多有100次，我为着这件事征战，你们都不知道。我好几次就坐在聚会，就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知道我里面有那个感冒的病菌进来了，我开始流鼻水，我开始那个要发烧了，我就赶快一直赞美，一直斥责。所以我站上讲台来讲道的时候又好好的。我们可以这样子留意，什么时候我大意了，不小心了，我们就一直的被仇敌攻击，被他吞吃。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有一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呢，他就是要我们生病，要我们闷闷不乐，要我们一直在他那个幽暗的世界、幽暗的权势的底下。所以我们要留意去抵挡，不容许他。很重要就是你要谨守跟警醒，警醒。那流鼻水就流鼻水，咳起身也不去在意。你不践踏少壮狮子，等到狮子大了就比较难了。所以要留心，要践踏那个少壮狮子。你开始这一天有点闷闷不乐，看什么事都觉得很灰色，你要留意啊，斥责拒绝这些黑暗的空气出去。主，我要喜乐。主耶稣，我斥责这个忧郁闷闷不乐出去。那个刚开始只是一点点闷闷不乐，因为啊，最近都下雨心情就不好嘛，哈，哎呀，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心多么舒畅，下雨，哎呀，心情就不好。隔天又下雨，哎呀，心情又不好。你要开始懂得起来征战了，你再不起来征战，你就开始唉声叹气了，然后开始看到孩子也厌烦了，好，看到什么都觉得很没有意思了。我们需要留意，要像保罗说的，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好，那我们会花2堂到3堂的时间，我们要讲到这一方面的征战。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10节哈。保罗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好，他就是讲到说，你征战很。的胜败是在乎神，所以你要靠着主，不是靠着你的用力，不是靠着你的聪明，不是靠着你过去的经验，而不是靠着你现在属不属灵，你要懂得靠着主，靠着主。好，约书亚他在成为这个军队的领袖之前呢，神就先教导他，神先教导他征战的胜败呢，常常是先在乎那个看不见的灵界的得胜。就是当约书亚他在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好，那神就是教导他，因为摩西、户尔、亚伦在山上为他祷告，好，为他们祷告，什么时候摩西手举起来， 他们就得胜。什么时候摩西手 一垂下来，他们就失败。那神就是要在要让约书亚到成为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个元帅之前呢，要让他先明白一件事，就是你现在在看得见的，你可以杀死这些仇敌之前，是因为在看不见的隐秘处已经先得着了得胜，在看不见的那个灵界，摩西已经在那先在祷告里面为你们得胜，你才能够现在杀死这些仇敌。那这个呢，给我们一个明白，就是征战的胜败常常都是在乎先在乎那个灵界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需要保持你灵里的光景是在充沛健康的状态底下，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受伤了啦，又被伤害了啦，又被绊倒了啦，齁、哦、又觉得最近都没有人爱我了啦，齁、哦、就你的灵里的状态大概最健康的状态底下。感冒也是这样，我发现如果我自己保持我里面有吃营养的东西，齁、哦、里面也有好的休息的时候，虽然周遭都是咳嗽感冒，我就不会被传染。可什么时候我自己吃也没好好吃，睡也没好好睡，那你就要留意了。周遭一点有感冒性，也许只是一个坐最前排，一个坐最后排，你也被传染了。你会不会得着这些疾病，都在乎你里面的身体状况如何。你的灵命的状况如何也是如此。别人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被绊倒？我从来都没被绊倒过，我信主26年从来没有被绊倒过。事实上我看见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他是他嘛，我的神永远不改变，我为什么要被绊倒？所以我们很需要常常保持我们灵里的状态是在健康的光明的活泼的状态底下。可是这个世界呢，一直要把黑暗带进你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开口赞美，常常开口赞美，每次开口赞美呢，就是把 你那个灵魂之窗的灰尘又擦干净了。窗户常常容易有灰尘上去，可是你每一次赞美，常常开口赞美，有一点点的看得不顺眼的事，不舒服的感觉等等，就赶快开口赞美，开口赞美，就那个窗户的一点灰尘就擦掉，一点灰尘擦掉，不要等它灰尘积得那么厚了，就比较累了。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历代志下20章，历代志下20章12节，20章12节，历代志下20章12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这个这里是讲到约沙法王哈，他们有仇敌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好，那他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说我们的神啊，齁、哦、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齁、哦、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齁、哦、征战得胜的第一个秘诀就是要先认识自己的无力。如果你还觉得很有力量，那时候你没有办法去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我们刚刚读到，你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大能大力会临到你的身上，常常都是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如果你还有路可走啊，常常大能大力不会临到你的。你去看圣经里面每一次的征战，都是第一件事，人需要认识我的无力，我的软弱， 放下你手中的武器，来单单注视他，神就成为你的力量。好，那当我们走投无力的时候，无路的时候，神才施恩。所以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多么需要带着虚心，像刚刚我们的姊妹祷告，主啊，你不是拯救刚强的人，你的救恩不是临到刚强的人，乃是临到那些虚心的人。虚心的人靠着主刚强，不是我天然人刚强。好，那这是讲到真正第一个你能够得胜第一个秘诀，要先认识自己的无力，以自己虚心的来到神面前。你如果还有力，就是什么意思，还很会找人帮助，找这个人帮助，因为你还很有路，很有方法嘛，找这个帮助那个帮助。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发现主，只有你是我的帮助，我求人没有用的，我就是要来求告你。每次你灵性软弱的时候，你要先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一直去求人。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好，最后一句话。
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
好，那这里又告诉他们说，胜败不是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所以胜败不是在乎你配不配，你属不属灵，乃是在乎神。我讲过说，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呢，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江姐，请你为我祷告，我胃很痛。”我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她说：“啊，不用了，你为我祷告就好了，因为我最近属灵光景不好。”好，我说神要医治你，不是因为你的属灵光景好不好，是他在加略山上所成就的救恩呢、啊。是因着他受的鞭伤你得医治，不是因着你属不属灵。好，我先跟他讲了以后，我们就一起祷告。就我们祷告完了以后，主就医治了他。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我们常常需要记住这样。所以你觉得你很无力，周遭简直很没有盼望，你要告诉主说：“主啊，胜败在乎你，不在乎我。你有办法，你是为我征战的神，为我得胜的主。”然后我们再看十七节，十七节，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好，然后再请你念二十一节，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好，谢谢。那神呢就告诉约沙法说，你要设立那个歌唱的人哈，然后在军队的最前面，在那歌唱，好，在那歌唱称颂耶和华。如果是你，你怕不怕？怕呀！我就这样赤裸裸的站在最前面，让敌军来射啊！耶和华，好不好？让我也拿个盾牌，我边拿盾牌边唱嘛，对不对？我们手拿盾牌唱也可以嘛，至少箭射来，不要射中嘛。可是主就是要他们这样。如果是你，你有没有信服神？征战你能够得胜，在乎你信服神。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虽然那个方法是让你觉得很愚昧，觉得很不可靠，很危险，很没有安全感。神常常让我们做一些没有安全感的事，像白白去挨打，我一样可以歌颂啊，每个人拿着盾牌多好。神不要，就叫他们在那歌唱，是真实的忘掉敌人，只是注视神的在那歌颂赞美。 神的得胜就临到，是耶和华去为他们征战。所以在二十节的最后 一行讲到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你要信你才会立稳，信服他。你需要在平常生活里面就常常学习去信服他，去顺服他所说的话，你才会在征战来临的时候你能够那样的立稳。我们有一位姊妹，一个太太，她呢她的先生就是不许她去信耶稣，不许她去教会，所以她去教会呢，她先生就打她，打得很厉害这样哈。那他的传道人知道了呢，就打电话给他哈，因为他先生就说，你如果再去教会，我就要放火烧你们的教会。好，那传道人呢就打电话给他哈，说你现在怎么样啦？那这个姊妹非常的平静安稳，他说你放心啦，我里面很安稳，我里面很安稳。我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这里讲到，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需要常常来亲近神，来靠近他，让他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当危险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能够那么刚强，能够立稳了。我们平时就要让神的同在一直来装备我们，否则啊，危险的日子一来临你就垮了。所以危险的日子来临，常常显出平时我们生命的建造有多少，有多少家中经济忽然间有一个危险的状况来临，忽然有一个变卦，忽然有人生了大病，那时候就显出你平时生命的建造有多少。好，那所以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平时的生活要常常学习去靠着主。好，特别我觉得一些单身的哈，就是平常也没有什么，没什么大事发生嘛，所以都好像没什么好靠着主的。好，那我就不知道，忽然间什么事一临到的时候，你懂不懂得依靠？这个，我很感谢主，在我刚到喜安堂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常常生病，常常生病。我那时候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动不动又生这个病，又生那个病。可是呢，我后来我就明白了，因为每次一生病，然后我就征战，每次一生病就征战，以至于呢，我就养成一个征战的习惯，以至于我们有一天可以这样的教导如何征战得胜。后来我才发现有一些人他从来没有生病过，结果他也当了传道人，可是他没有办法教导有关如何征战病得医治，因为他没有生过病嘛。好，那我们你看那个伊拉克波斯湾战争的时候，美国要征召军人啊，他征召什么？征召先打，以前打过仗的，以前有去过战场打过仗的，那是第一批要征召的。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常常有一些无论是身体上的软弱、经济上的困难，好，常常有一些挫折临到你的身上，你要感谢主，是神一直在训练你成 成为他神国里的战士，你要把握那样的机会来征战，不要轻易的让那些机会过去。好，那十一节讲到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神的全副的军装呢，是借着圣灵充满给我们穿戴上的。可是你说，那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怎么办？你每一次亲近神，神就与你同在，神就亲近你，他的同在就一直成为你的军装，直到那个越来越神的同在越来越丰富了，直到满溢出来，就发现真的全副的军装那样穿戴在你身上。可是穿戴军装呢，是需要操练的。你知道刚开始你要背那个穿戴那个，你会觉得很不习惯，走路都不会走了。好，所以这个是要一直操练。我们这几次要讲到如何这个属灵征战的生活，这是需要你带到生活里面去征战的。那十三节讲到，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要懂得抵挡。好，磨难的日子一来要快一点，要懂得抵挡。好，然后十四节讲到，所以要站稳了。好，要站稳了。当你面对仇敌的时候呢，面对危险的事情来临的时候，第一件事你要先站稳。站稳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害怕嘛，不要发抖，发抖你脚一直抖就没有站稳了。好，不要害怕。所以那个军人跟军人打仗啊，那个喊话很重要，先喊话让你们吓了。所以神教导我们要先站稳了，站稳，也就是不管什么事发生呢，那个站稳意味着什么？你先来亲近主，先开口感谢赞美，你就站稳。先不要一直去想，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看以色列啊，他们在这个波斯湾战争啊，伊拉克跟科威特打仗。还有以色列他们在那期间的时候，反而美国很多以色列人都一直回去。哎呀，我那时候看了那个新闻我很感动。他们回去要送死吗？不是，他们不是抱着这样的心。你看以色列一个小小的地方，周遭都是仇敌，四周都是仇敌，可是呢，你就在美国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这都是有很好的地位、房子、钱财，可是他们愿意一直回去，回去，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怕死？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打的属灵征战，也是我们在打一个必胜的战争。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也得到一切的丰盛，也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他神所有的话都是阿们的，都是应许我们的，都是是的，就是他一切的丰盛就在你的里面。神说叫你要去得这个地，这个地是已经给你的，神应许你可以住在他的丰盛里面，你不需要那么可怜，老是唉声叹气的，你不需要活得那么可怜，你不需要活在黑暗的里面，因为神应许你，你的日头永不下落，你可以一直在他的光明里面，你不会失败的，仇敌只是吼叫，但是你在耶稣在你的里面，比这个世界都更大。世界虽然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是胜过这个世界的，在我们里面是比这世界都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你认不认识那个应许之地就在你的里面？ 你可以常常取用神的宝剑，神一切的丰富。所以他告诉我们要站稳了。好，然后呢，他说我今天只能讲第一个武器，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好，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打那个所有的那个运动的比赛啊，那个教力争胜都很在乎腰力。好，你看像划船哦，以前我们的弟兄就教我们划船要用腰力。好，那个虽然是手在划，可是你要用腰力。那个拳击也是，你看好像是手在打，其实都是要用腰力。那这里的第十二节最后面那里讲到征战，有没有？那个小字说两个征战，原文都做摔跤。征战，他说原文就是摔跤的意思。我们知道那个摔跤很需要用腰力啊，所以他这里讲到，他说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知道军人啊，军人没有一个军人是不束上腰带的。那个军人一束起腰带来，雄赳赳、气昂昂的。那个腰要用什么来束？他说要用真理来束，也就是你要让神的话来约束你，你就有力量。你看一个人哦，老化的现象就是什么？肚子开始大了，腰开始粗了，好，这是我们年纪渐长的现象，好，松垮垮的。那为什么？因为已经比较安逸了，不再需要像年轻人一样为生活啊奔波啊忙碌啊，哈，儿女也长大啦，哈，这个所以就开始这样，腰就松垮垮了，没有力量。可是今天我们不管外面怎么胖，我们里面可以束上腰带。我们可以里面束上腰带。这里讲到说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就是我们愿意让神的话来约束我们的生活。好，一个常常让神的话来约束的人， 你发现他的身上就有能力。好，仇敌一来攻击，他就知道怎么样的抵挡。好，我发现荣教士是一个深深的被神的话所约束的人。例如神的话说你们 不可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就真的不敢为明天忧虑。那他这样教导，这句话就深深的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服侍主这16年来，这句话带给我莫大的祝福，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我不敢想到明天这件事该怎么解决啊，我就说主，我不为明天忧虑。主教我们不为明天忧虑，他难道不负责吗？他负责的。他说因为他顾念你，他叫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也就是他会开你的路的，你不需要去为这个忧虑。神之所以一直没有为你开路，因为你常常在忧虑嘛。你没有让真理来约束你的心，所以你就在幽暗的权势底下，你就不在神的光明的祝福当中。所以我们很需要留意，不要为明天忧虑，被神的话来约束。例如在圣经里面这里讲到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你有没有被这样的话所约束？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所以你看到有什么事很不满的时候，就赶快主，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就是不要让那个怨言，不只是口中不要出怨言，心里也不要低估，不要有怨言。你去看圣经里面，所有低估的神都很不高兴。以色列就是爱低估，嘀嘀咕咕啊，怎么这样子啊？怎么都这样一直在旷野啊？怎么都没有水啊？神很不喜悦。所以我们要留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无论做什么都好像在为主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家庭主妇特别要记住被这句话约束，对不对？因为家庭主妇常常都在做那些这个很这个routine 就是很例行的很繁琐的事情，好，好像很没成就感，好，有时候丈夫跟孩子又不会感恩，好，就很容易要发怨言，好啊。你一定要这样，繁琐型都不要发怨言，所以你需要边做家事边感谢主。还有呢，不要繁琐型的都不要起争论，所以我觉得我们越追求主的人就不爱争论。什么事你发现对方好像有一个争辩的灵，老要跟你争辩，我就停止了，不要起争论，我们不会喜欢爱辩。好，那什么时候我们一忘了被他的话约束，你生活就没有力量了，你腰就开始粗了，我是说属灵的腰就开始粗了，你就开始懒散，对不对？你会发现你如果这一个礼拜里面你没有让神的话这样约束你的行为，约束你的思想，让神的话常常来约束你的思想，你思想要怎么样乱飘就乱飘，你要不高兴就不高兴啊，你要忧虑就忧虑，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整个就懒散，你就渐渐的又被仇敌吞吃了。好，那例如圣经上讲凡事谢恩，你有没有被这样的话来约束，让凡事谢恩束上你的腰带，多么宝贵。我们洛杉矶有一位弟兄，他读 USC 啊，那他有一次考试啊，他觉得考得很好，结果老师发考卷的时候就宣布说，你们三个中国同学的考卷都不见了，不见了怎么样，叫他们要重考。哎呀，那怎么办啊？我上一次考这么好，现在是重考，万一考不好怎么办？你很容易在那很气啊，老师怎么这样啊？是他丢的啊，他应该就补偿我啊，哈。你也可以在那一直埋怨，一直很懊恼、很气。可是他没有，他已经习惯了要被神的话所约束，所以他就带着另外一位慕道友，一个中国的同学，是他带他慕道，他就带着他说，我们先一起来为这件事感谢神。他说，你愿不愿跟我为考卷丢了这件事感谢神？那个同学没办法，他们就开始感谢主啊，为这个丢掉考卷感谢你，感谢你。哎，他们这样感谢了以后，然后就没有让黑暗产生。结果你知道，他们再去重新考完了以后发布出来，那个慕道友考97分，我们这个弟兄考100分。有时候神允许一些这个非常的事，好，意外的事，让你觉得很气愤的事，不平的事临到你，其实神在训练你。神让这些不如意的事临到你，是要训练你，好让你能够成为他神国里的精兵。那我们让神的话约束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属灵的能力就到什么的地步。那如果我们没有绝对顺服真理的心，我们生活就没有力量，你就更谈不上得胜了。所以你能不能做一个得胜者，很在乎你有没有束上带子。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多多的背圣经，遵守神的话。我们后面有那个经文卡，好，一盒一盒的经文卡，盼望弟兄姊妹们多去背，常常走在路上开车，常常让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一个人生日呢，我就请弟兄姊妹要送给他一句圣经里面祝福的话，愿你什么。看有些人好像搜索的枯肠都搜索不出一句神的话来，太贫穷了，但是你平常太少背神的话。好，我们要多多存记神的话，让神的话常常充满我们这个人，就常常有很多神的话可以祝福别人，有很多神的话可以拿来抵挡仇敌。好，那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让神的话来约束，例如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讲到说，第五章三十三节讲到，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 哎呀，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丈夫被这句话所束上，好，你们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你想给自己买什么东西吃，就先买给太太吃。啊，你自己想要为自己买什么衣服，就想到也要买给太太一件衣服。啊，你自己想要有什么享受，啊，就想到我也要赶快先让妻子有这个享受。啊，你会想要休息，你就想到，哎呀，让太太先去休息。如果你这样的爱妻子如同爱你自己一样，哎呀，这个妻子不知道多么的敬重丈夫啊。好，那当然这里也讲到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我们当中如果姊妹你的丈夫还没有爱你如同爱自己一样，请你先敬重他，先敬重你的丈夫，尽量把他捧高一点，敬重他。好，那但是如果我们夫妻都在这里的，要注意一定要先生先做，因为圣经里面是这样的，基督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才会顺服基督。好，所以丈夫做头的就是要先做头去爱，属灵的头就是这样，他先做头去爱，先做头去舍己。好，那妻子就会敬重他，哎呀，其实爱你的太太啊，不会吃亏的，你太太会加倍加倍的回报在你身上的。我就觉得神的话多么宝贵，我们的弟兄们如果都这样让神的话来约束，哦，丈夫要这样爱妻子，这里是讲丈夫哦，在还没有结婚前不需要这么爱因为那个不是很好，哦，那个不是很好啊，结婚以后要这样去做，圣经是讲丈夫，他不是讲说你们谈恋爱的时候要这样去爱你的女朋友，因为他会把娇养惯了，不好，宁可甜头在后头哈，啊，这个，那所以丈夫，你多么会照顾你自己，照顾你的车子，你也要这样去照顾你的妻子，好，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这样被神的话语所约束，我不知道每个家庭会散发出多么大的那个福音的能力啊，那个神的福音的大能会多么样彰显在每个家庭里面，每一个家庭带给孩子的影响力会有多大，夫妻彼此敬重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祝福，孩子生活在这个家就很快乐，很有安全感。好，那个昨天一位姊妹告诉我，她说他们开始来我们这追求几个月以后，先生更有爱了，先生现在回家都会先给他太太亲一下结果呢，他发现他的儿子在旁边看了，结果儿子现在回家，也先跟妈妈亲一下你看这多美啊。好，一个家就是这样，夫妻丈夫更多懂得去爱那个妻子，好，这个家那个你的孩子，这给孩子最好的影响力，他就更有爱，他的心就更柔软。好，那如果你的丈夫还不会这样，妻子多多去敬重他，去爱他，使他也会这样。好，那如果每一个家都让神的话这样的约束，仇敌早就倒在地上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得胜者，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让神的话约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84首，颂赞诗选184首，我们起立唱。